今天的福音提示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41节。
马可四章35啊，
35节这么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挡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此时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有你，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一个主耶稣在渡加利利海的时候平静风浪的故事，其实我们应该是听了不少遍，但是在父亲节讲这篇道的时候可能是第一次哈。所以说今天是父亲节，也是一个特别主日，就像上个月庆祝母亲节是一个特别主日。那这一段经文是本来就在那个三段引题的编排在里面的，但是上一次的时候母亲节的时候是我专门挑了另外的经文来用在这个母亲节的讲道。可是这里面前面的引题跟后面的引题反而好像有一点跟父亲节有关系，特别是保罗在写书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最后讲到是说，就好像他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父亲，然后看待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也许他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年纪，当时的信徒可能也比较年轻，但是无论他年长还是这个年少，但是对于一个这个灵，就是说被上帝差派成为上帝仆人的一个传道人来说的话特别是如果多是这个牧师传道人甚至使徒传福音，然后带他们信了耶稣，因为每一个人受洗归入上帝名下的时候都是重生成为一个属灵的 baby， 不在乎年龄，这在乎灵性上面。所以说作为一个牧者或者使徒的那个这个职分上来说，他看待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自己的孩子，但同时也是弟兄姐妹的这个所以说是这个角色上是有多重的，就像主耶稣既是救主又是天上的父一样，或者是说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的那个尊贵的身份，其实是每个这个身份都是复合的这一种状态。今天讲到的题目浓缩了四个字，叫做人小但是呢神大。人小在哪里？神或是上帝大在哪里？人的信心在这段经文中人的信心无论是彼得的信心还是其他十一个门徒的信心，因为彼得是老大，可能这个船掌舵的应该是他，因为他也是四个门徒他们是渔夫，其中他这位最年长可能捕鱼最丰富的来说，他虽然不再捕鱼了跟耶稣，但是这个开船掌舵的事情应该非他莫属。也许说耶稣啊，你还在睡，我们都会被这个加利利海突然起的风浪淹没了，你都不顾吗？可能这个说话的也可能是他这个做老大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冲动，很多时候都喜欢很冲动的发话。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是说，无论是这个彼得还是这些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跟随了耶稣多少年了，总共3年半，但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叫死人复活的可能事情也发生过了，然后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事情也发过了，叫生来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一句话也经历了，这些神迹可能他们都经历了。但是当遇到这个 这个变幻莫测的这个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的这个天气的时候，突变的时候，即便耶稣是坐正在这船上，他虽然是睡着的状态，枕头，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他们的信心，他们胆量，在面对这个性命要丧失的这个那一刻，他们是非常的弱，或者非常的小，非常的微弱微小。可是，在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底下，上帝的能力，即便在耶稣睡着的情况之下，都不能够被人或是被所有周边的这个突发的环境所左右。神的能力是在，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他才会更加无限的彰显出来他的大能。所以说，他们最后一句感叹是说，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到底耶稣是谁？其实他们早应该知道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成了人的样子，住在他们中间，生活在他们中间。只有在他的命令底下，再大的狂风，再大的浪，都将被变为风平浪静。其实我已经把这个主题是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但是我下面要分解。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突然兴起的大风大浪。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看作是航行在这个世界的一艘船，而我们是船上这个驾船的人，特别是这个做父亲的角色在大部分的家庭里面，可能钱可能是老婆管的，但是说话做决定的以后还是做丈夫的或者做父亲的，对，那很少家庭是一个颠倒的一种现象，那多数这个特别是在华人的家庭当中。可是这艘船会碰到这个突然起的风浪，风浪是怎么产生的呢？风浪有两种原因可能产生，这一个是物理性的、自然性的，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把加利利海按照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很容易在非常能够容易突变，突然起大风，这个很正常。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魔鬼在背后兴风作浪。为什么？因为魔鬼他的心意，他从来不想让人能够得救，特别是不愿意耶稣活下去。为什么？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希律王因为嫉妒，魔鬼激动他做什么事情？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两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婴全部杀掉，为了怕一个不留，恐怕耶稣早出生了然后没有杀干净，他不是一岁以下，他两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婴都杀掉。这说明了什么？希律是恶的，没错，希律想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王位，这个人性的王位，但是魔鬼激动他用这么凶残的手段，就是为了要灭掉耶稣，灭掉耶稣他觉得才可以断绝上帝给我们提供的救恩，人类就没有希望。难不成这一次的加利利湖上突然起的风道没有魔鬼的作用吗？也许是本来就有这个风浪在那里，就像本来希律王就是邪恶的一样，财报的一样，可是魔鬼在对吧推波住了，使这个风浪整个水就进去了。这些十二个门徒，四个是有经验的渔夫，坐正每一个脚都没用。为什么？风浪太大了。他们可能是从他们挡鱼的历史以来，这一次是最大的。所以说很显然，在这一次的风浪中，也有可能像当时希律想要灭掉耶稣一样的，有魔鬼在背后使坏。那么很显然，在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驾着自己家的一艘船在世上航行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怎么样的风浪呢？我们会遇到有可能会事业破产，有可能会丢掉工作，有可能会身患绝症，有可能身份被拒，有可能夫妻感情破裂，有可能孩子在叛逆的时候离家出走，有可能婆媳吵架就没完没了这些等等都是可以比喻为在我们的人生的这艘船上航行的时候，人生中会突然遇到的风浪。也许你沾到一样 两样都已经不得了，有些家庭是所有的都经历，那个风浪就厉害了，那可以说是这个是人生地狱啊，这个风浪。那难不成这些风浪的产生单单是因为自然而产生的吗？不见得，有可能是魔鬼在背后啊，有他的手脚在做。因为从创世以来，从我们第一代人类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当我们要建立家庭，要成为父亲的时候，他要在家庭中搅扰。因为教会也是每一个家庭组成的嘛，只有家庭破坏了，特别是啊牧师的家庭一破坏的时候，影响更大。也就等于说，你的这个，你如果耶稣是这个什么啊，这个他子民的元帅，那牧师不过是可能是一个小将，那个将领，先锋将领也好，和这个后勤的将领也好，如果出问题的时候，那很多的所谓，即便是很精兵的，也是遭受很大的这个考验。风浪有可能是物理的现象，自然因自然规律形成的，也可能是在魔鬼在背后作怪。你知道人生的风浪还有一种情况，它也有可能是社会造成的。记不记得08年的时候金融风暴是怎么产生的？金融风暴产生之后，导致多少人破产失业，有些人觉得走投无路就自杀跳楼了。那如果这些家庭的孩子有可能会辍学，提早的进入社会中去啊，去赚钱啊，因为父亲可能自杀了。那也有可能是说夫妻的感情本身就不牢靠，本来就是因为金钱的缘故引起在一起的，然后虽然他没有自杀，失业的或是破产的丈夫，可是太太可能就跟他闹离婚了。因为只能过这个丰富顺境的生活，但碰到这些这个破财啊，这个丢工作的事情，就是为油盐酱醋就没法啊生活在一起，也有可能在那个时间啊因此离婚的。近期呢，从0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1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事情还没停，对吧？这个病毒正常吗？你可以说是哦也正常，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可能有背后在有人在作怪，对吧？但无论怎么样情况，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灾难，导致无数人感染，无数人提早离开人世，而且至今都见不到底，不断的听到风声，这个病毒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毒性感染力增加，所以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终结。也许我们每年都要注射一针，注射两针，好像成为一个一直要跟我们在一起这一辈子的这个好像流感一样。我们过了10年20年还是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都疲掉了，哎呀不当一回事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最多去再打一针打两针就行了嘛啊，习以为常了也是好哦。但是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惊恐，还是有这个随时会州长的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社交距离，这个集会的时候的人数还有没有限制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种情况，一种是集体社会集体犯罪或是犯错，因为贪心造成的失误。但是这些我们人生中的风浪，我们个人经历的这些风浪，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家庭里面造成的，也可能是自己个人在犯罪，自己个人有贪心急功近利，也有可能就投资失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个人的失误所造成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苦难在我们面前，风浪在我们面前，无论是魔鬼出来的还是 他激动集体人去疯狂，还是激动个人去啊产生失误所造成的，那怎么解决呢？请问，一个是怎么样避免下一波的风浪产生，还有是说当我们经历这个在暴风里面的时候，在大浪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全身而退，避免风浪的方法，敬畏上帝。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不二法门，继续敬畏上帝，保持自己是勤劳的、正直的、是善良的。从个人的这个可以改变的地方，预防风浪到来，有可能。但是也有例外，你们刚才约伯记吗？约伯记的苦难是怎么产生的？请问，他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说，在地上我找不到，哎，这个当代哈、啊、当下，我找不到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子正直，敬畏上帝，远离罪恶，甚至他对自己的儿女的教养都可能都非常的严格，因为他们随时聚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长篇的祷告敬拜上帝，对吧？就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遭受苦难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魔鬼在上帝面前说，嘿，不就是因为你给他造了长城吗？你视为你偏爱他吗？你视为搭救他，任何的事情灾难都不临到他吗？所以说避免看到没有，避免风浪产生，因为敬畏正直。但是也有例外的，例外就是说他会接受他的信心，他的敬畏上帝接受考验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敬畏上帝的人，完全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勤劳的人，哎，突然也遭受苦难，遭受考验，那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后面。因为上帝虽然不断说，哎，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立的那个地的根基，海浪不越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约伯你在哪里，但是后来就说，是我，上帝说是我，你一切的答案是我，你的丰富，他是东方的大财主，他头三个女儿非常的美，头几个儿子都非常的帅，都是可以去参加选美的。结果后来他遭受了儿女的去世，上帝后来还是加倍的给他，为什么？儿女也加倍，为什么？因为上帝收走的那些，透过这个掳掠的人收走的那些孩子，还是在上帝那里嘛，对吧？然后在他后来灾难之后又生出来的那些儿女，那不就是仍然是双份的吗？他之前东方大财主所有的牛羊都失去的那个状态底下，只剩下他自己和他老婆，而自己全身还全是毒疮，从头到脚都是毒疮，用瓦片刮自己，那种状态，折磨的状态。可是他后来干净了，魔鬼的权势离开了，上帝重新赐福给他，而且上帝要求，哎，你们这几个控诉约伯的这些朋友拿金子出来给约伯，为什么？给他提供这个继续去买牛羊来养的这个资金。劝约伯认罪的有三个朋友，总共四个朋友，对吧？四个人，到头来他们没有因为他们不像上帝，他们用他们的理解，心目中的上帝，他们用他们的神学，他们的这种敬业，敬畏上帝的敬业，他们说，约伯，你这样子遭受这么大的这个人生的痛苦，儿女死光光，这个财产没有了，身上还长毒疮，你的妻子还在讽刺挖苦你，取笑你，你敬畏上帝吧，你敬畏到这种程度，你看，然后他们说你一定要认罪，你一定要悔改。约伯说，我是无辜的，我没有沾染这些的恶。所以到头来的时候，这些朋友反过来要约伯要重新被上帝兴起的时候，这些朋友要请求约伯，你是被上帝认定，你自始至终在经受这么大苦难还信靠上帝，还敬畏上帝，所以说我们反而需要约伯你来为我们来求上帝，因为他们控告约伯是犯了什么罪啊？ 毁谤罪。我们最近罗牧师跟我被一个家庭公告是说，牧师啊，你忽悠我们十几年，我们你看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的丰富，但是就好像上帝不爱我们，你这两个牧师忽悠了我们十几年。我们说冤枉啊，我们为什么要忽悠你？如果忽悠你的话，其他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做经历的丰富也是因为我们忽悠他们才经历的吗？所以说呢，求上帝可怜这个家庭啊，我们也是啊，对，不要因为体谅他们所受的苦，还是要为他们祝福祷告，学习像保罗一样。因为保罗在人生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控诉，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丧失了传道的热忱。好，避免风浪这件事情讲了，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解除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风浪呢？继续信靠上帝，悔改求助。因为也许约伯是很被上帝称赞，自己也很想自己这个早上也反省，晚上也反省，没有发现自己又犯什么大罪啊。可是我们却不一样，也许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需要有悔改的东西，对吧？我们是要继续信靠上帝，悔改求助，还有忍耐等候。因为上帝的时间，约伯也是忍了很久啊，受了冤枉苦的人也是等了很久才解决的。我们可能还不是冤枉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错失，因为自己的罪性所遭受该有的一些苦难。那我们没法跟约伯比，我们真能够谦卑，知道自己的卑微，忍耐等候，而且怎么样，有苦难勇敢的面对。不勇敢面对没办法，你要胆怯的这个萎缩的逃退的也是一种面对方法。但是你勇敢面对，耶稣啊，救我们，你快醒醒啊，我快死了，这不是求救吗？对吧？耶稣醒了，但是你要发现他们再有经验，风浪要盖过他们是很容易的。可是还好他们没有忘记耶稣还在船上。虽然他们是掌舵的，但是这个船的主人是谁啊？除了主人就是耶稣。当他们勇敢去面对的时候，耶稣虽然说哎，他也有一点点失望哈。经历我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们就没有 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吗？你们还是那个要死的话，我不是跟你们一起死吗？我不是在跟你们船上吗？对吧？呀，如果上我，当然我这是代表耶稣发表一个人性的感言哈，但耶稣不见得是这样想的。然后呢，这个避免这个风浪产生的方法，这个简单的一些原则有了，解决风浪的方法啊，这些简单的原则也有了。但是我们讲父亲节，父亲到底在人生的风浪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要做什么呢？做一个勇敢的，相信上帝的，努力的，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信守承诺的小父亲大丈夫。为什么？你如果说一个大父亲的话，你很难跟你的儿女相处的愉快，一定出问题。我是老大，我向着帅，你都要听我的。好家伙，我们要做一个小父亲，跟孩子能够平起平，不能够玩，当然某一个情景下不能平起平坐，在日常的生活中，小孩子骑在你背上当把你当马骑也行。我家里有一个父亲节的这个卡片，不知道谁，是我以为是汤米预备还是佳音预备的，可能是罗牧师预备的。那卡片上写着什么？我属什么？1977年出生的马，我这才是真正的金猪啊，儿子是土猪。然后呢，他们怎么说？那个卡片上很有趣的是说， 我爸爸是 barbecue， 我这茶烧啊，烧猪肉啊，那个卡片留在家里，我想好家伙，我在书房看到，哎，到底谁为我预备的？但是我如果是大父亲的话，是谁该责？还有啊，嘉啊，看嘉一的嘉一给我的父亲节礼物是什么？哎呀，哎呀，我一点都不介意哈、啊。汤米给我预备的也没有介意。汤米给我一样东西，想到我以前一个陋习啊，那这是嘉一画给我的，他说画我画了几个小时才画成呢。这个生日礼物，不是父亲节礼物是吧？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香水，为什么？唯有这个纽约出的这个香水，我闻了之后不会头痛，其他99%的香水我一闻就头痛。所以说呢，这是我唯一可以擦可以用的香水，叫做 Love Sick。但是呢，这个香水是谁喷上去的？是我自己喷上去的，所以说我是小父亲。我说你给我花了瓶香水。但是我的香水的那个香水你为什么不给我喷上去？而且非常简单的一句话，爹地一点都不介意，爹地非常的开心。Happy Father's Day Karen 王，我说你下面的内容呢？他说这就是全部内容。这个唯有做小父亲的时候，在收到儿女，你看这么大了哈，收到这样的礼物也非常的开心，至少他没有完全忘记你。我不是预先跟你讲的吗？今天爸爸讲到的是用拿你的礼物来秀给大家看。好，汤米的比他妹妹更简单。汤米进来有还不是一张信纸写的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不叫卡片，是一格一格的纸的卡片，而且边上还是不齐的，一坑一坑的啃掉的，他撕下来的那个 notes 上面写了一段话，当然比嘉音是写的长，而且有内容。但是一听说，他说愿你年老的日子能够生活的好像是愉快哈。罗姆斯说，汤米嘉音一听说，罗姆斯读出来嘛，哇，这个儿子已经说这个50岁的老爸就已经是你要想着过年老退休的生活的日子，内容很好，但是这个形式，你看，嘉音还装一个简单的这个很漂亮的盒子，让我很惊喜。哇，这什么东西的？它更简单，连信封都没有。你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个苦肉计，我把很丑的历史讲给大家听。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做学徒工。一个月39块，一天1.3块，而且每天在这种冲建机床下，我做那个维修的这个学徒嘛，每天就见到那些福利工厂里面的那个，好像是灯具厂，一天里面就有几个人可能手指头搞掉了，被那个机器挡掉。我是修理的人也，我有几次都就到边上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妈妈在美国生活的啊，拿美金，然后我你知道我用什么东西写信给她吗？苦肉计，香烟的那个什么包香烟的纸，写上去说写给我妈妈，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连信，我的意思是我连信纸都买不起，写过去之后，可能就我的零花钱就下来了啊！你看，这个现在非常伟大的牧师哈，以前曾经做过这么小心眼的事情，这么狡猾的事情啊！我的意思说，人性在这个风浪，对我来的时候威胁的风浪跟这个贫穷的风浪，就会想方设法怎么样再谋取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对吧 ？OK。做一个小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丈夫，为什么要成为小孩子的灯火啊？我们说孩子是我们灯火香火，对吧？但是你这个做父亲的要成为小孩子的灯， 那个火，让小孩子啊，因为我们不是教会不是推出两个吗？啊，做母亲的要常常的为儿女祷告，比较有耐心嘛。做父亲的要在儿女心目当中立下一个比较相对好的这个榜样，特别是这个基督徒，然后自我要求也是上帝的标准。我们虽然很一辈子努力，也不见得能够成为完美的父亲，所以说做个小父亲啊，能够至少能够迁就跟孩子们可以相处的合适啊。那么哇，在自己妻子的心目中当中，因为你是小父亲，你看哪有一个做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儿女？有时候爱过头的话，儿女就完全这个超过自己的丈夫，所以说呢，可是你这个做丈夫的是一个小父亲，常常跟自己说这个孩子们能够很好的相处的时候，旁边这个妻子观察的时候啊，我的丈夫真的是大丈夫。因为如果是嫉妒，是说哎，你这做太太的爱孩子都爱超过爱我了，冷落我，如果这么小气的话，做丈夫的时候，然后这个做妻子的就回过头了，哎，这个丈夫算什么丈夫？他就觉得心就这么狭隘，这不是我们共同的爱情结晶吗？这不都是我们共同中国爱的象征吗？你怎么可以嫉妒你的儿女呢？对吧？啊，不说了。所以说，在妻子的心目中要成为大丈夫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要信守承诺，答应孩子的心，要带他去这个逛街的啊，要去大逛街，他想要什么东西要满足的，要去学校参加他的活动的，像佳音明天21号啊，21号明天去拿什么？哦，送还他的那个学校的那个电脑，对。所以说，我记得很多的美国的一些电影里面，讲到家庭有问题的，都是这个做爸爸的，很多时候答应孩子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老是缺席，足球赛缺席，毕业典礼缺席，孩子得奖的时候也缺席，结果到导致什么，很糟糕啊！家庭很多时候啊，主要我今天讲父亲节，父亲在这个家庭中或是在人生风浪里的一个角色很重要，要信守承诺啊，信守，特别是比自己这个小的孩子的承诺，不但要信守跟太太的承诺啊，多在太太身上装饰珠光宝石哈。其实我以前跟他讲过，其实曾经有个店，哎呀，钻石其实很便宜啊，对，都可以找到，只有些小小一个石头，这钻石都让自己的太太很开心的，花几百块钱就可以让他太太开心的事情，哎，就是鲜花啊，这个美酒啊，在什么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做起来可能还很累，对吧？要花心思。比方说花个几百块钱就买一个小钻石，哇，戴在自己太太身上，就你该做丈夫的脸上都有光彩。好了，哎呀，我们是讲到兴头了哈。父亲节快乐，还有愿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快乐今天，因为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说母亲节快乐，对吧？你看我们做父亲的还是有荣誉的，虽然我们是给父亲的预备总是偏心，母亲的都是比较隆重一点，我们父亲还是有礼物的。但是我们选择做简单的，因为我们要做大丈夫，做小父亲啊。掌舵的虽然是门徒们，掌舵在我们人生家庭里面掌舵的可能是我们做父亲的啊，也可能是这个集体领导，对吧？这个老公老婆啊，丈夫妻子，我们共同掌舵啊，能够掌舵的好也没问题，对吧？不一定要做丈夫做父亲的掌舵哈，但是少不了的是什么？你要平静风浪，你不要让这个风浪早早的出去，少不了一样东西，不是东西，对，是上帝，少不了耶稣，啊。反过来讲，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这艘船上不能够缺席，很重要。就像说信守承诺，不要缺席，缺席一两次可行，但是如果忙碌起来是老是缺席，这家庭一定有问题。 会出现很大的矛盾。但是不但家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不能缺席在家庭中，更不要让耶稣在我们人生的船上缺席。缺席了耶稣，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没有人起来说平了吧静了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的人生这艘船上做主掌权。当我们人生的方向偏离的时候，偏离了你为我们预备回家的这条路的时候，你为我们指正。当我们被魔鬼攻击试探，遇到人生的风浪苦难的时候，你斥责风和海，你斥责魔鬼的权势，好叫我们重新经历岁月静好风平浪浪静的日子。我们继续的为现在整个人类都在经历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遭受的这些苦难，安慰呢失伤亲人的这些家庭，带给他们盼望，让他们早日的还没有信主认识你的能够早日的认识你，让这些苦难也许能够激发人反省，激发人悔改，激发人有机会去经历主你自己的恩慈和大能。谢谢主，让在苦难中能够有改变，在苦难风浪中能够产生所谓的风浪之后的灾难之后的剩余价值，剩余的价值就是让活下来的人能够有机会敬畏你爱你信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有主在我船上。